高俅的发迹。历史不都是由必然构成的，也有那么多偶然。高俅的发迹也是源于一次偶然，这个偶然居然是因为一泡尿。高俅跟了王都尉之后不久，王都尉在府上办生日宴，请来了一位客人，这个客人就是后来的宋徽宗。那时青年宋徽宗还只是个不起眼的王爷，也没人跟他说要接班的事儿。那时宋徽宗还只是端王赵佶，只是个普通青年，头顶上一朵祥云也没有。生日宴上，端王赵佶忽然内急，赶紧上了趟洗手间。端王赵佶上完洗手间没直接回宴席，而是来到了王都尉的书院，一打眼儿看上了书桌上的镇纸狮子，赵佶一下子就喜欢上了，索性跟王都尉要了这对镇纸狮子。就是这对狮子给高俅带来了一生的荣华富贵。延伸说一句啊，别看不起宋徽宗，虽然他老人家做了亡国之君，到北方打猎去了，但从艺术造诣上来说，宋徽宗放在今天是有资格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人。2007年，宋徽宗的一幅画拍出了2000多万人民币的天价，老人家若是泉下有知，一定会万分感慨，早知道我的画这么值钱，就画两幅送给金国那几个土鳖，那样就不用在北方打猎了。这里说明一下，宋徽宗、宋钦宗被金国俘虏，押往金国关押，南宋官方避讳，称二帝北狩。高俅的机会来了，他奉命去给端王赵佶送那对狮子。命好靠政府，点儿正靠社会，高俅的命太好了。一进端王府，正赶上端王赵佶在踢球，机缘巧合，球正好冲着高俅飞了过来。这时考的不是唐诗宋词，考的就是本能反应。高俅本能地踢出一个鸳鸯拐，把球稳稳地踢回给了端王。鸳鸯拐估计是个难度极高、姿势极漂亮的动作，中国球员是没希望做出来的。这个鸳鸯拐改变了高俅的一生，就凭着一拐，高俅发达了。端王赵佶看上了高俅，高俅从此成了端王的机要秘书。如果历史只是线性发展，高俅至多从端王府总管位置上退休，退休后成为端王府逢年过节问候问候的老头而已。历史有时候是间歇性非线性发展的。青年皇帝宋哲宗驾崩了，没有儿子，身为弟弟的端王赵佶有机会兄终弟及。加上赵佶、宋哲宗在世的弟弟共有五人，赵佶年龄排名第二，运起来了是挡不住的。年龄排序第一的身王赵弼眼睛有疾，不适合继位，适合继位的人选最终锁定在赵佶和赵四。看上去赵四比赵佶更有继位理由，他是哲宗皇帝的异母所生的胞弟，这是他的先天优势。赵佶也有先天优势，他的先天优势是没爹没娘，父母双亡，爹是宋神宗，15年前驾崩，娘是品级不高的陈嫔妃，在宋神宗之前去世。赵四的生母是朱太妃，朱太妃生了哲宗皇帝和赵四，在后宫有地位，但没能进位太后，并没有话语权。在继位问题上有话语权的是向太后，她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子扶谁上位，费尽思量。扶谁都可以，除了赵四。理由很简单，赵四生母朱太妃健在， 赵四登基，受益最大的是朱太妃，而不是向太后。向太后站到了赵佶一边，她是赵佶的嫡母，也是赵佶的养母，扶赵佶上位，符合双方共同利益。从此赵佶不再是端王，而是历史留名的宋徽宗，也就是宋江吴用天天做梦都想效忠的金上道君皇帝。网络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，在皇帝身边也没有人知道高俅曾经是一条人人喊打的流浪狗，曾在开封府享受见一次被打一次待遇且被驱逐出城的高俅，从此走上了人生高速路。半年后他成了大宋的殿帅府太尉，相当于国防部长。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开门。